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主内牧者、传道同工平安，我是芳华，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每个礼拜一，沈牧师在普信普语栏目和我们分享他侍奉的心得以及在圣经中的看见。过去这段时间，沈牧师透过旧约人物雅各和我们一起来学习属灵的功课。从圣经中我们知道，雅各他不完美，他欺骗、诡诈、精于计算，但是这样的人神仍旧爱他、接纳他，让我们看见神那无条件的爱。今天我们继续听神牧师带领我们来查考雅各的生平。
以朴实的言语细说仆人的侍奉，请听仆心仆语。
主内亲爱的同工和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您相会。我是沈牧师，盼望我们一同在上帝话语的里面一起学习、一起成长。我们继续分享上帝在雅各生命中的一些操练、一些琢磨，好叫我们也能够被主这样子领导，越来越像主，成为他手中贵重的器皿。在创世纪31章的时候，当雅各决定要回家的时候，那时候上帝就已经向他显现，非常清楚地提醒他，对他说，我就是伯特利的那一位神，你回去迦南地了以后，你要往伯特利去。这节经文记载在31章第13节。可是比奴伊勒亚伯渡口的经历之后，雅各和他的哥哥以扫相会，当然这是一个非常感恩的事，兄弟20多年不见，现在能够把许多心中的嫌隙解开。当他跟他哥哥见面之后，他也没有到哥哥那里去，以扫是邀请了雅各，雅各却用了一些推辞拒绝了他。他没有到哥哥那里去，但是他也没有到伯特利去。他去了哪里呢？圣经告诉我们，他去了苏哥和示剑，而且他在示剑的城外支搭帐篷，的意思就是说他在示剑的城外停下来了，居住在那个地方。而就在示剑城外居住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很遗憾，发生了好些错误的事，发生了好些危险的事。最主要的，也最令人心痛的，雅各这个女儿迪拿被事件玷污了。而这一件事情，雅各非常的生气，圣经上形容说他都不讲话了。他知道这个情况，等他的儿子们回来，或者是想要跟儿子们商量怎么处理这件事情。雅各的儿子们因着他妹妹底拿的缘故，就用计谋杀害了示剑一家族的人。这中间整个的记载在创世纪34章的里面，各位自己回去要好好的读一读， 把这其中的来龙去脉，还有人内心中的各种的情节，把它读清楚了。总之，那个结论就是，雅各的儿子们用非常诡诈的方法，欺骗的方法，杀害了事件一家族的人，以至于这么可怕的一件事情，或者是这样震撼的一件事情，雅各和他的儿子们，他们遭受到当地人的厌恶，也落在非常大的危险里面。从字里行间里面甚至可以感受得到，那些人是否要联合起来把他们也都杀了，因为他们不是在地人，他们是外来的人。那在地的人，他们要可能把雅各和他的儿子们都杀了。就在这样的情况中，圣经来到了创世纪35章第1节。35章第1节讲说，上帝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亲爱的弟兄姐妹，雅各这时候可以说是有一点走投无路了。前面似乎才和哥哥和好，在他人生中间解决了一个极大的问题和困扰，现在另外一个困扰来了，而且有性命的危险。感谢神，这时候上帝再一次向雅各显现，对他说，你到伯特利去。我觉得上帝是非常清楚的，要雅各放在心中，也一直要记得他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你祖父的神，你父亲的神，但是在你人生的经历的里面，上帝要提醒他，我是伯特利的神。上次上帝再次的出来向他显现，叫他去伯特利，是要再一次的修剪他，更新他，再一次要成就在比努伊勒的时候对他所说的话，你的名不要再做雅各，你的名要换成以色列。其实这其中的磨练非常的痛苦，一层一层的剥开他的老我，好像剥洋葱一样，要他暴露在一些危险的里面，要他暴露在一些不能够自处的里面，好帮助他在整个人的生命的里头能够成长起来。上帝要让雅各变成以色列，成为一个更新的人，神要他学习不是只靠自己，一直抓着不放，要把一切的主权交给神，让上帝来引导他的每件事。这也是我们要学的功课，在你我的生命的中间，侍奉的中间，困难是存在的，错误也是存在的，极大的困难有时候环绕在我的身边，很大的错误也不稀奇，但是我们要再一次记得回到神的面前，就好像上帝要雅各回到伯特利一样。是的，到了伯特利他会想起更多的事，这中间是磨练，是痛苦，但是生命主权的交托，再一次把自己全然的献给主，是奉献和跟随真正的意义，也是你我要一起学习的一个功课。当然这也不是一天就学会了的，雅各在35章这里看见他一步一步的亲近神。他到了伯特利，确实就要靠着神所启示他的，或者是命令他的，他在那里就筑了一座坛。而这一次 他在34章到35章这里，他不单自己坚持要筑一座坛给神，他也很清楚地告诉他的孩子们，他的家族的人，你们要敬拜这一位独一的神，所以要让他们把所有的偶像除掉，要他们把手上所有的不讨神喜悦的东西都除掉。感谢神，可能是最大的困难会带来一些改变吧，这他的家族的人就把那些拜偶像的东西，不讨神喜悦的东西都脱下来了，都拿出来了，交给雅各。圣经上特别说雅各把他埋在世界的橡树之下，那意思就是说要与这个有一个完全的了结，完全的断绝，他要有一个新的开始。创世纪35章这里也记载了三个死亡和三个坟墓，这三个与雅各最亲的人离开这个世界被记载在35章里面。第一个是他的奶母，叫做底波拉，他的去世雅各很伤心，圣经上特别说他把他安葬在那一棵树下，给那个树起名叫做亚伦巴谷，亚伦巴谷就是泪流满面的意思。从这一个起名，泪流满面的意思，就知道雅各的心是很伤痛的。第二个死亡和坟墓呢，是他的妻子拉结。他的妻子拉结因为生便雅悯难产而死，而且是死在伯利恒的路旁，这个意思是指着他们正是在帐篷迁移之际，拉结就难产而死了。拉结的去世真是重重的打击雅各的情感，我们都知道他爱拉结，他的心灵一定受到非常深的痛苦。我们也知道后来拉结去世了以后，雅各特别宠爱约瑟和便雅悯，我们就可以知道他对拉结的爱，而现在拉结却去世了。第三个，在这段经文的最后是讲到他的父亲以撒180岁的时候结束了世上的生命，他尽了儿子的本分，和他哥哥以扫一起安葬父亲，和哥哥以扫一起安葬父亲，这句话也让我们看见他们兄弟的和好是持续的存在的。这是他最至敬的亲人，他的父亲，他的妻子，他的奶母。当雅各才回转回到应许之地，似乎仍没有安定的时候就失去他们，他心中的难过可想而知啊。但是很奇妙的，我们却发现在创世纪35章的这个地方，上帝却是多次的向雅各显现。我们也相信在他最需要安慰和陪伴的时候，他最需要度过这死因幽谷的时候，神与他同在。是的，这就是我们的神，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点点滴滴的里面，顺境或是逆境，他成为我们的帮助。若是我们失去了什么，他以他的自己来代替。
有健康的工人才能建立健康的教会，
有健康的教会才能培育健康的工人。
如何能有健康的工人？
如何能有健康的教会？
欢迎收听良友电台晨曦讲座。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很喜欢读雅各，因为雅各的一生真的不是一个风光的人，他真的是有很多的弱点，我觉得我们比较像他。在这样的一个人的身上仍然看得见上帝的慈爱， 怜悯和上帝手引领他，矫正他，好叫他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读了雅各，就常常觉得自己很有盼望。我虽然很不好，虽然常常得罪神，甚至我远离神，但是神的慈爱永远长存。在雅各的一生的里面，非常有意思的，他立了四根柱子，这四根柱子可能就是四个石头，这遍地都有石头，但是呢，他就在最关键的时候，在那个地点的地方，他可能就特别寻找一颗比较大的可以立起来的一个石头，把它立在地方。在那个石头的地方，他一定是有一些宣告，在那个立起来的石头的地方，或者他浇上一点油，这是一个心意，表达他与这个神之间的关系，也表达他要向这个神立一个约，或者是向他周围的人做一个见证。这四次的立石头为记号的这四次，我觉得都有特别宝贵的意义。第一次是在创世纪28章，这就是雅各他逃离了家，躲避了以扫的凶杀，在旷野里面。那天诸位还记得吧，他睡着了，有天梯的来到，有使者的来到，所以当他醒了以后，他就说，哦，耶和华在这里，我竟不知道。上帝向他显现，然后对他说，我是伯特利的神。他就在那里立了一个石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起点，是雅各生命中的一个起点。所以这个起点把他带进上帝历史的舞台。第二次是在创世纪31章，就是雅各已经到了巴旦亚兰，已经娶妻生子，有许多的羊群，经过了差不多20个年头，他想要回迦南地去了，因为那时候他比较富有了，所以他的岳父们和他的兄弟们对他不是很客气了，所以他和妻子们商量说，我们回家吧。但是他却是不告而别，他的岳父拉班带着他的一些人就来追赶他，然后就追到了。当他们追到的时候，其实拉班是非常非常的生气，他觉得你不告而别，你是要怎么样？所以拉班心意里面是想要把雅各杀了，然后把他的女儿们夺回，把他的这些财富侵吞了。可是就在这时候，神出手，神不单向雅各显现说我会保护你，神也向拉班显现，对他说，你不能动雅各，不可以在他身上做什么，也不可以对他说好说歹。拉班倒却是很清楚上帝的声音，所以他就跟雅各说，我们来立个约吧。就在这个时候，31章的里面，雅各和拉班就在那个地方立了一个石头，雅各给这个石头叫做加累德，加累德。他们立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石头，周边的人也放了一些小的石头围着这个大的石头。这个石头再一次见证了上帝的同在，上帝的救赎，也见证了雅各从一个危难的中间被拯救出来。他和拉班还立了约说，这个石头啊，就成为我们的界限啊，你不要过来，我也不过去，我不侵害你，你也不侵害我啊。我想两个心中也都蛮伟大的人，居然能够立这个石头，也是一个很奇妙的事。第三个石头被立起来呢，就在创世纪35章。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件事，因为这个时候是雅各非常危险的时候。刚刚我们才读他是事件的事情以后，他落在非常非常危险的里面，但是上帝又对他说，我是伯特利的神。我想这一次上帝向他显现的时间是比较长久一点，跟他说的事情也许比较多一点，就说不单你自己来敬拜侍奉我主一座坛，你要带着你整个的家族的人，所有的人都要离弃偶像，离弃假神，归向我。我想这一次上帝对雅各的一个提醒，就说你要成为一个家族中的一个领导者，你们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要敬拜这位独一的上帝。我想雅各这时候是心里有感的，我也相信他会想到在创世纪二十八章的时候他所立的那根柱子，或者他也会想到在创世纪三十一章他和拉班一起所立的那根柱子。虽然经过了这一些年日，也许他自己总觉得这时候会觉得我对神实在不够忠心啊。他似乎是立了一个心志，要专心一意的跟随这位向他显现的伯特利的神。所以在三十五章这里，圣经很清楚的说，他就在那里立了一个石头。我觉得这是他一个委身奉献的一个石头。从这个时候开始，雅各就变成以色列了，他成为一个神手中所喜悦的一个人。第四个石头，圣经上没有用石头这两个字，中文圣经是用桶碑这两个字，统一的桶，墓碑的碑。那这个桶碑是什么呢？就是拉杰的坟墓。拉杰的坟墓有一个墓碑，这个墓碑是雅各所立的，在伯利恒的旷野，在路边，拉杰难产而死，雅各非常痛心，所以他立了一个墓碑，纪念他的妻子，也表达他爱他的心意。这四根柱子，我觉得是雅各一生的一个写照，每一根柱子都清楚地写明出上帝对他的保护、怜悯、慈爱和引导。这就是我们。有一首诗歌说，我们要立时为记，意思是说我们不要忘记上帝的恩惠。我不知道各位同工有没有写日记的习惯哈，或者有没有记载一些重点，你生命中每天日子里面中一些重要事迹的习惯。我是很鼓励的，因为我觉得这会让我们停下来把事情弄清楚，然后知道上帝在每一件你我生命中的事件上都会参与，也都有参与，而且在他的参与的里面，他总是会指出我们一条路来。特别是我们在危难的中间，你看二十八章也好，三十一章也好，三十五章也好，拉杰的过世也好，对雅各来讲都是困境啊，都是伤心的时刻，都是危险的时刻，而那个时候神总是来到他的生命中。立时为记是我们可以学的一个功课。感谢神，雅各一生立了四根柱子，我们也可以纪念主在我们身上奇妙的作为。
站在大海边，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登上最高山，才发现天有多高。浩瀚的宇宙中， 真的微不足道，像灰尘消失也没人知道。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轻声告诉我一切他都看见了。我所有挣扎，所有软弱和跌倒，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当我呼叫，耶稣听见我的祷告，千万人中他尽关心我的需要。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都留下主恩典的记忆。
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节目主持人芳华。雅各的一生起起伏伏，在一些特殊的事件当中，他立下了生命的记号，纪念他的伤心难过，也纪念与神相遇。亲爱的同工，相信在你的生命当中一定也有许多恩典的记号，让我们常常的纪念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永不忘记。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他是我永远的依靠，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关心我的心。